第四十三集。
公子人品贵重，卓尔不群，在紫苏心里没有人能及得上公子半分。
也就只有你这样想，在某个人心里啊，我及不上他意中人半分。
紫苏听出啊，他是有所指，心中升起的一缕柔情顿时被怅然替代。他知道，他时常想念他心里的那个影子。此时啊，听着宇文一封话里的意思，那女子像是已经有了意中人，他不过呀，是替自己徒增烦恼。西月从影夫人那里回到竹雨斋，看到宇文长风的书房里亮着灯光，向着他的书房走去。见宇文长风正手拿竹简在灯下阅读，他心里啊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委屈，走到他身边跪坐下，靠在他怀里。下午宇文一峰在花园里的那个举动让他心中一直不安，此时看到宇文长风，情绪一下子释放了出来。宇文长风温和地轻握着他的肩胛，不解地问道，
西月，怎么不去房子里歇着？
你整日不在府里，我想见你都见不到。官署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，非得天天去不可？
这孩子不是陪着你吗？
孩子能和你一样吗？
哎，父王已经把兵符交给兵部，正式卸甲归田。我不接，咱们府里还有谁能接？太后又不能把兵权放到别人手上。
西月温柔地枕在他肩上，心里悠悠地叹气。她既然嫁给了宇文长风，那宇文长风的一切她都得承受。她要是和很多世家子弟一样，整天好吃懒做，只知道风花雪月、寻花问柳，她还有生气的理由。可是自己的丈夫忙于朝政军务，她呀，连生气的理由都没有。自古以来，在世人的眼中，做大事的男人应该以天下苍生为重，以忠君报国为重，妻子儿女只是个人私情。若是为国而忘家，人们会说呀，这是个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将。若是因儿女私情耽误了正事，则永远是被口诛笔伐的对象。
长风，我今天在花园遇到三弟了，他跟我怄气，说一家人都碎嘴，把他和西家二小姐的婚事传得人尽皆知。
三弟不喜欢西家二小姐，说娶谁也不会娶她。可是我看这件事已然成了定局，他再反对也没有用。
长风，如果换成是你呢？当初要是你遇到这处境，你会怎么办？
我不知道，这种事情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感触。
我告诉你吧，被逼着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成亲，很难过的，对未来一片茫然，心中没有着落，像是被发配异乡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近期。你不用猜了，我说的就是你。你这坏人跟那西家二小姐一样。
那我跟西凤早一样，你一定是和易峰同病相怜了，难怪他要跟你抱怨。
他跟我抱怨有什么用？我又不是管姻缘的月老，谁让他自己惹上西家二小姐呢？那么难缠的女孩子。
西月，如果事事可以重来，我一点也不后悔遇到你。
西月越来越感觉到了自己对他的依恋，宇文长风就像是他的乔木，可以让他丝罗一般倚靠。他呀，是可以为自己遮风挡雨的人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只要宇文长风在，他心里就踏实。他的心里有一些秘密，他依稀能够感觉得到，可是他不在乎，也无意去触及，只因他知道宇文长风对他是一心一意的，如此他就非常满足了。宇文长风怜爱地轻抚着西月的秀发，也陷入了深思。 他忙于军务，对他有所冷落。他虽然只是浅浅的一说，可是他却能洞悉他的心理。府里最近发生的事儿太多了，他的心里有些莫名的惊惧，既担心自己，又担心腹中的孩子，情绪不太稳定。就像刚才他一进书房就扑到丈夫怀里一样，幽怨的情绪里带着委屈。汐月呀，并不是真的让他天天在府里陪他，他就是希望宇文长风来安慰他。
汐月，我已经写信给岳父岳母了，请他们来金陵探望你。
真的吗？我父母答应了没有？
还没有接到岳父大人的回信，我在信里还提到让他们举家迁到金陵来。洛阳兵荒马乱，已非久留之地了。
长风，你真是太好了。
我那时说要带你去洛阳省亲，一直也没有实现。此时你又有身孕在身，他们心里啊，必然也是很惦记你。
宇文长风看着汐月高兴的样子，心中一宽。汐月想到很快就可以见到多日不见的父母，心中期盼非常。石俊夫妇很快举家迁出洛阳，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迁到金陵。石俊夫人的故乡在钱塘，石俊又颇喜欢钱塘的风物山水，夫妇俩便带着全家将府邸安在了钱塘江边西子湖畔。他们在钱塘安顿好府邸之后，就赶往金陵探望女儿女婿。时隔一年多，亲家相见，彼此都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石俊已经辞官，见到齐王夫妇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战战兢兢。四老坐在一处谈起各自的儿女，竟然越谈越投机。石俊夫妇对长公主的看法也渐渐有所转变了。朱雨斋中，宇文长风向石俊夫妇问候施礼。石俊早就听说女婿西征立了功，官职又节节高升，心中欢喜，觉得女儿终生有靠，总算是啊没嫁错人。石俊夫人见女儿的腹部已经微微隆起，关切地问她孕期的状况。汐月和母亲说着话，眼光却不时地瞥着丈夫。汐月每次在家书中总是说齐王府上下对他很好，宇文长风对他也很好，他在金陵过得很快活。石俊夫人呢，总有些担心，怕女儿是报喜不报忧。此刻见到女儿女婿的情形，就猜出了他们小两口恩爱非常，总算是啊放下心来，心中替女儿高兴。石俊夫妇在齐王府住了十多天才返回钱塘，汐月身子不便，没有相送。宇文长风独自送岳父母出城，石俊夫妇再三嘱咐宇文长风，让他好好的照顾他们的女儿。宇文长风保证一定遵照他们的吩咐。回府后，他跟汐月说了情形，夫妻俩商议等孩子出生后啊，带着孩子去钱塘探望二老。天气进了腊月里，一天冷过一天，王府花园里是花木凋零，喝气成冰。宇文长风知道汐月怕冷，让人在房间里生了炭盆，让整个房间里都暖烘烘的。慧芝知道汐月在府中寂寞，命人送了一只鹦鹉给他。鹦鹉会说许多话，汐月喜欢得不得了，把鸟架子挂在廊下，每日亲自喂它吃食。这一日啊，是西子琪成亲的好日子。齐王府的三位公子早早就出了门，去西府道贺官礼。宇文一峰怕见到凤藻尴尬，拉了莺莺陪他一起去。这莺莺啊，本就喜欢热闹，高高兴兴地跟着他们三人一道出门了。外面刚下过一夜的雪，路上滑得很，众人都没有骑马，坐在马车里。宇文一峰和莺莺坐一辆马车，看到他穿着大红色的襦裙，用金线绣了梅花， 纯白狐裘滚边，脖子上挂着明晃晃的金项圈，整个人晶莹可爱，不禁笑道：
哟，穿得这样红，倒好像是新娘子一般。
切，我爱穿这么红，你管得着吗？
我又没说要管你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
待会儿要是见到你未婚妻，咱们怎么和她打招呼呀？
哎呀，你别再跟我提什么未婚妻了，不然呢，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。
我早就说她厉害，非得缠上你不可。三凤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不妨放下偏见看她，没准也能发现她有许多可爱的地方呢。
要说可爱呀，她比你可差远了。
要说温柔可亲，比汐月差远了，是不是？人跟人之间拿来比较的话，总有比不上的时候。她就是她，她不是别人，你干嘛拿她和别人比啊？
英英的见解很有道理，宇文一峰不由得侧目凝望了她一眼。像这样聪明剔透的女孩子呀，不知道将来谁有福气娶她。宇文一峰和英英自幼一起长大，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，可惜呀，他们之间身份悬殊，感情也仅是兄妹之情。
今年你的生辰，我出征在外，也没机会给你庆祝。这过年的时候啊，我一定送你一份大礼。
不用了，这府里人人对我都很好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三凤，你说人要是一辈子不婚不嫁，是不是也挺好的？
这不婚不嫁是不大可能的，这关键呀是看娶谁嫁谁，若是娶个夜叉，我看不如不娶。
英英见他没好气，又抿嘴一笑，可渐渐的他想起了自己的心事，笑不出来。他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离开齐王府，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这只要是女子呀，就逃不了嫁人的命运。但是英英不愿像姐姐菊夫人那样委屈给人当侧室，当她懂事之后，就暗暗发誓，将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绝对不给人当妾室，哪怕是嫁到贫寒人家，也绝不当妾室。虽是寒冬腊月，西府里却是张灯结彩，一片辉煌灿烂。宇文家的三兄弟一同向主家道了贺，便被领着到后堂休憩，待宴席开始再到正堂饮宴。怕遇到凤藻啊，宇文一峰有意没有在西府花园里走动，和两个哥哥一道在后堂烤火取暖。他们正在吃栗子，一个女子的清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不用说，这语气啊，无疑是凤藻。宇文一峰没有回头，自顾自地包着手里的栗子。凤藻瞟了他一眼，见他有些不自在，心中暗笑，随口向婢女吩咐了一句，命他多去拿些干果来给宇文三公子。那婢女知道他是凤藻未来的夫婿，笑呵呵地打量他几眼。
我说怎么没见到你们，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，倒叫我好找。
今天是你二哥的好日子，怎么也不去帮忙啊？
子琪不能亲自来照应你们，让我来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。
多谢凤藻小姐关心，贵府招待得很周到。
听说尊夫人有喜，一直没有机会向你道贺，借今天这个吉日向你道个喜。我姐姐陪着怡小姐在另一室饮茶，我这会儿便要过去，大哥二哥三郎小妹先失陪了。
哈哈哈哈，大哥二哥三郎小妹先走一步，哈哈哈哈，我呀还以为他性子改了呢，却原来还是这般惊世骇俗。
是啊大哥，还好你我只是大哥二哥。
什么三郎？谁是他三郎？这女人非把我气死才甘心，你们俩更差劲，笑什么笑？
宇文一峰气急败坏地抓起栗子往他两个哥哥身上砸去，那两人笑着躲闪。凤藻走后啊，听到他们在房中放声大笑，却不知他们在笑什么，心想啊，他们必定是拿自己和宇文一峰打趣，心中忍不住一甜。他穿过花园，款步走到纸烟所居的厢房，却不见一人，有些纳闷， 往花园里去找他和英英。英英正在花园中和几个婢女一起堆雪人，玩得不亦乐乎，纸烟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，紧紧地拥着狐裘大氅并不上前。这雪人已经堆得差不多了，女孩子们站在一旁看着雪人，商量着呀，要给雪人安上眼睛和鼻子。英英向一个婢女道啊，你去找根萝卜来，再找两颗炭球。那婢女依言而去。英英见园中有几株梅花开得极好，忍不住走过去想折几枝。她悄悄走近，攀着树枝折了两三枝红梅，拿在手里赏玩。那红梅在白雪的映照下分外艳丽夺目。纸烟和婢女远远地看着英英，心中不禁赞叹。银装素裹的晶莹世界里，她的红衣分外鲜艳，清秀的小脸粉雕玉琢，明晃晃的一只金步摇插在漆黑的云鬓秀发间。这小姑娘年纪虽不大，美貌中却透着少有的灵气，叫人见之忘俗。英英折了红梅之后转过身来，一抬眼儿，似乎看到宇文逸风的背影从花丛边闪过。他玩心大起，随手团了一个雪球往他身上砸了过去。谁知那人转过身来，诧异地看着他，并不是宇文逸风，而是一位肤色和他差不多的锦衣少年。那少年年纪轻轻，十六七岁的样子，个子却很高。英英尴尬地向他赔礼，那少年面无表情，掸了掸衣服上沾的雪。英英打量了他一眼，才惊讶地发现他长得非常的好看，竟是平生从未见过的美少年。齐王府的三位公子才貌皆非常出众，然而和这位少年一比啊，他们都没有他这般俊美。英英见那少年神情漠然，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转身而去。刚走几步，忽然被心上一痛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。他吃痛地抚着背转身去看，却见刚才那少年正拍着手上的雪，那表情十足的挑衅。原来这人这样坏，报复心这么强，可把英英气坏了。他环顾左右，看到不远处有一大团雪，忙跑过去，脚下一滑，扑通地坐在地上。那少年见状忍住笑，从容地往花园另一侧走去了。纸烟和两个婢女忙走上前扶起英英。英英跺了跺脚，问纸烟道，
西大小姐，刚才那人是谁？好生讨厌，我跟他道歉他不理我，转过头就拿雪团砸我。刚才那位公子你不认识？他父亲梁王爷你一定听说过，当年在朝中和你姐夫可是齐名的武将。切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他父王有名又不是他有名，叫什么呀？一看你也是深闺小姐，不问世事。你去问问齐王府的三位公子，有不知道公子香的吗？我管他是香的还是臭的，那副德性看着叫人讨厌，比我们齐王府的三位公子可差远了。凤嫂，你说是不是？
公子香是梁王的独子，自幼聪明绝顶，有一回太学里那些才高学富的博士轮流和他倾谈辩论，竟没有一个人辩得过他。众人都说公子香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之后朝中最有名的才子。
最有名的才子不是我们家二公子吗？怎么变成他了？公子香才十六岁，宇文二哥比人家大了好几岁呢，而且宇文二哥现在已经是骠骑将军，哪里还在乎这些虚名啊。果然你快成我们家的人了，也向着我们家说话，你自己也说是虚名了，以后也不用觉得刚才那小子有什么了不起的。
凤藻被他说的脸上一红，没有答话。中午在西府的前堂宴席摆好之后，宾客们纷纷落座，英英跟着凤藻一同进了堂屋，看到满屋都是男宾，悄悄地问凤藻女眷是不是在另一室。凤藻点了点头， 嘤嘤向宇文家的三兄弟走了过去。宇文一峰看到嘤嘤，向他招手道：“
这大半天的，你跑哪儿去了？”“
我跟西家的两位小姐堆雪人去了。”“
哦。”“
我在另一室和女眷们一同饮宴，你们走的时候别忘了叫我啊。”“
不会忘的，你这么大个人，把你丢了怎么成？”
嘤嘤耸了耸鼻子，站起来往外走了。刚走了两步，就看到公子香百无聊赖地坐在旁边一张桌子旁，心中不屑，白了他一眼。公子香看到他瞪自己，认出他就是刚才在树下折梅的那位身穿红衣的美丽少女，只哼了一声就侧过脸去。嘤嘤走出了门，他才又看了他一眼。酒宴散后，宇文家的三兄弟向主人家告了辞，带了嘤嘤一同离开。凤藻见宇文一峰来去都不和自己打招呼，心中有些不满，想不理他又有些不甘心，跟在西子琪身后送他们到了府门口。见宇文一峰和嘤嘤上了一辆马车，他走过去和嘤嘤话别，让嘤嘤有空多来。嘤嘤向他眨了眨眼睛，说有时间一定来。嘤嘤见凤藻和他说话，眼光却有意无意地瞟着宇文一峰，心中一笑，轻轻地踢了宇文一峰一下，示意他也说一句，可宇文一峰却装不知道，没有理会。